引发争议的香港送中条例导致的香港民众抗议6月以来风波汹涌。有学者和观察人士认为，警方暴力是刺激民众愤怒和助推事态发展的主要因素。香港的局势过去总是出人意料，现时更是难于把握。加州大学以湾分校的社会学博士莫哲伟说，香港抗议运动从今年3月的10,000人开始不断升级，4月升到130,000，6月更是100,000、200,000。这些其中重要的原因，除了林郑月娥领导的港府态度傲慢之外，就是警方暴力的不断加剧。莫哲伟说，一个转折点是6月12号警方首次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同时政府将抗议定性为暴动。到了6月16号200,000人走上了街头，从那个之后大众的要求亦都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四项诉求。第五项诉求全面民主化就在7月1号提出，当日抗议者冲入了立法会，占领了议事厅，这样所有五项诉求都具体化，亦都将所有抗议者都联合起来。莫哲伟说，7月21号的暴力行为亦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身穿着住白色 T 恤的暴徒在元朗车站一带动手暴打抗议者和过路的行人，目击者向警方打电话求救，但是警察就没有出现，大众于是指控警方和暴徒互相勾结。那次事件打破了大众的幻想，原来相信香港有法治和秩序的人改变了看法，这些亦都是促使大众继续上街的另外一个原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学者贝莱特里博士说，香港局势目前没办法预测。他说，对于要如何结束暴力，香港政府已经谈了四个多月，港府对付民众抗议的手段使用的是两种工具，就是警力和法律。他认为警察垄断暴力是当然的，抗议者的能力完全不是警方的对手，抗议者使用的武器是石头和棍、路障等，相比之下警察使用的是催泪弹、橡皮子弹、豆包弹等。相比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警方使用了87火催泪弹，这次反送中运动到了10月27号为止，警方已经使用了至少4500火催泪弹、大约1500火橡皮子弹、280火豆包弹、10火真子弹，还有高压水枪。而且这种高压水枪射出来的不是普通自来水，而是一种蓝色的有毒的液体。李博士说，香港警察是在这里滥权之外，港府使用的第二种武器就是法律，他们控制住法律，可以决定使用哪条法律来对付那些人。除了香港政府控制立法会之外，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可以使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对付示威者，譬如说现时的禁止戴面具的紧急法就是林郑月娥越过立法会而实施的。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决定抗议者之中哪个合法哪个不合法，警察手握法律的大棒，可以决定何时针对何人实施。所以到了10月20号为止，超过2600人被捕，其中467人被以重罪起诉，包括暴动、戴面具和非法集会。相比之下，并没有一个警察被质疑或者调查，更不要说被起诉了。7月21号的元朗车站事件当中，超过100个白衣人暴打路人，迄今为止捉捕的只有6人。总之政府使用的这两种手段都没有能够起到压制局势的作用。加州大学以湾分校的历史学教授、美国近代史学家瓦瑟斯特伦博士研究中国的兴趣起源于学生抗议活动，涵盖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比较社会历史。他认为香港的发展总是出其不意的。瓦瑟斯特伦博士说，1997年回归之时，曾经有人预言香港的社会和媒体环境将会立刻被大陆同化，不过形势发展并没有如此。亦都有人预言大陆城市将会变得更加似香港，这些虽然一开始给了民众一些希望，但是就没有实现。此外还有一种讲法，就是香港当时拥有的一切在50年之内会保持原貌，不过这些亦都错了，因为自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特别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中央控制的螺丝就越扭越紧，互联网的运作在香港和在深圳完全不一样。香港的报纸图书可以尽情讽刺中共领导人，而深圳的绝对不可能。现时有香港人会做噩梦，梦见一觉醒来香港和深圳已经没有差别。局势动荡四个多月以来，譬如大众广泛预测 香港第三季度陷入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的衰退，经济比第二季度萎缩了 3.2%。 不过虽然经济面临困境，香港金融市场基本稳定，恒生指数今年以来比去年攀升了 4%， 政治危机还未有成为投资人的绊脚石，其中很多人仍然视香港为进入亚洲的重要门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学者贝莱特里博士说，面对政治危机的升级，港府试图用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当然他认为是文不对题，譬如说设立平租屋的项目、发放现金、提供通勤补贴等等。九月份港府终于宣布撤销送中条例，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关于这个条例了。近来又有传言说林郑月娥将会落台，但是林郑现时都不是香港要解决的问题。李博士说，有传言还在度表示中国政府可能向香港派驻解放军，不过现在还未有。他认为鉴于香港在国际上至关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地位，70%进入大陆的外资要途经这里，中国恐怕落不到这个本钱来到毁了香港。他虽然不能够100%打包票，但是至少这个因素对中共来讲是非常重要。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亚瑟斯特伦博士说，香港民众之所以能够而且愿意竭尽全力为权利而抗争，一个原因是他们过去赢得过抗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如果现时不抗争的话，或者香港的未来就会将同一个大陆城市并没有什么差别。亚瑟斯特伦博士又指出，不过香港是一个从来都没有办法预测的地方。回顾历史，最早和清政府签订川备草约，要求后者割让香港的英国海军上将查尔斯·艾洛特，亦都被称之为查理二律，被英方认为议定的条款过于宽松，英方得益太少，而草约之中割让给英方的香港岛被批评为不生蛋之地，一间屋都起不到。维多利亚女王亦都批评这位海军上将是一位完全不遵指令而努力争取最低条款的人。亚瑟斯特伦博士说，当时英国政府认定香港没办法同广东以及澳门竞争，但是正如他所见，香港后来的发展大大超过了澳门，今日已经成为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